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事实到真相，实际上中间有许多的过渡。
不可言说的存在太多了，语言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
他告知我的不是事实，他告知我的是一种情绪或者是观点。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今天的饭桌上很热闹啊，因为我们要谈论一个非常的深度的话题啊，我们是深度饭桌派嘛，我们这个深到哪个地步呢？我们深到了真理、真相和事实。好，那先跟我们两位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两位嘉宾打声招呼。你好，聪聪。
你好 ，Helen。大家好。
还有，你好，文士。
大家好。
你好。我们上一期啊，我们谈论了有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名词概念，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接下来的讨论。我们讨论了真理，那我们请文士继续为我们梳理一下啊，那到底真理真相是什么。
好的，我们不是要研究这几个词儿，因为其实这也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把它研究清楚。那么大致上我是查考了咱们的这个权威的这个现代汉语词典，我们可以就说大致上对这几个关键词儿做一个区分。真理它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真实不变的道理，第二个含义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反应，正确反应。就是那么真相是指的啥呢？指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真实情况。真实他说的是指的是跟客观事实相符合，这好像就是一种认知了。那么事实很简单，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那么我是这么理解的这几个词之间的关系。真理是真实客观的道理，真理可以通过真相显示出来，但是不一定真相显示的都是真理。好，第二个，真相可以理解为真实的现象。那么真实它可以包括主观的真实，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情感。我们经常说我很难受，我很累，我想要怎么怎么，这也是真实。那么真相必须通过事实才能找到，但是回过头来，事实它又不一定是真相。真相肯定应当是事实，是不是有点绕啊？你看，
我是觉得非常好哈，因为你谈到了一个我能听得懂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和真相之间是有距离的。
对，区别很大。
我们有时候对这个概念哈，我刚刚说我能听得懂，就是什么？就我突然想到，好像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这些人哈，或者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我们往往认为，我们认为真相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相。但是现在听来，事实到真相中间隔了有好几个步骤的，
对，
隔得挺远的，
很重要。假象也是事实，有些时候假象也是事实，也就是你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但是它反映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我们说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而事实可以有很多个。也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事实都连起来，都缝起来，你可能才能够慢慢越来越接近真相。如果你只选择一些小部分或者是部分，那你那就不是真相。就不一定，或者说不一定是真相。你看我举一个故事的例子，我们可能更容易清楚，我们看到的是事实，但是未必是真相。这个故事很简单，他就说有一天这个孔子的有一个弟子叫颜回，他们在路上那个辛苦奔波的时候嘛，他的弟子颜回找了一点米，赶紧在埋锅做饭，饭快熟的时候呢，孔子看到颜回从锅里抓出了一把米送到嘴巴里去。后来颜回请孔子吃饭的时候，孔子就假装说，我刚刚梦到了父亲，我想用这干净的米饭来祭祀他。颜回连忙说，不行不行，这饭不干净，刚才烧饭的时候有烟尘掉到锅里了，我觉得呢丢掉可惜，所以就抓出来把它吃了。 你看后来颜回如果不说的话，孔子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颜回其实不是偷吃。所以孔子就很感慨，他说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但是眼睛不一定可信。我们有那么我们有又回到自己的内心，以为内心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内心也不一定可靠。你看，就是我们看到颜回抓了一把米吃到嘴里了，这是事实。那孔子先判断他偷吃了，他认为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真相，但实际上不是真相，就看到的事实未必是真相，这是事实和真相的距离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好，我先说到这儿。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在看到这个真相事实的时候哈，我突然有个想法，我就又联想到，我不是提到我跟我妈妈的这个交流嘛哈，我看到她跟我传递的这种信息本身为什么它是假的，或者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她告知我的不是事实，她告知我的是一种情绪或者是观点。对，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能够认识真相吗？或者是说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真理吗？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获取的到底是事实还是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别人的态度，或者是观点，我们这个是需要区分的。我们很多人，尤其是现在的自媒体的发展，它里面传递的不是事实，而是情绪、态度和观点。
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连事实都不是，就你获得的连事实都还不是，就更谈不上真相。
但是我听两位这样讲，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一段信息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先辨别什么是事实，对不
对，
是不是事实，究竟是事实还是观点还是判断，
就是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辨别的，就是到底他在这段描述里面有没有在阐述事实，或者这样讲哈，有没有事实的东西，然后我们才可能说到真相啊什么。因为刚才我听两位讲，就是事实到真相实际上中间有许多的过渡。我就突然又想到哈，我女儿他们上我看几年级了，大概上三年级就开始，老师就开始教他们就开始有一些题哈，拿回来做，就是要辨别什么是 fact 和什么是 opinion， 就是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缺乏，我们呢从小没受过教育，我就特别好奇，我就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把事实和意见分开呢？是不是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事实的时候，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就事实和观点要分开，因为事实是客观的，是有对有错的，对吧？但是 opinion 也就是说观点是指合理和不合理，它未必是客观的对错。
对对，
因为观点是你个人的，你个人的 opinion， 它带有偏见性嘛，
对，
它具有主观性的，所以它只是合理和不合理。但是事实呢，因为可以查证，所以说呢，它就是有对和错，真和假。第二个呢，我是觉得你们刚才在讲，特别是文士在讲到孔子和颜回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事实它是零碎的，或者说它是碎片的，但是人在描述事实的时候会用到语言和符号，这个语言和符号它就存在一个是否是客观的一个问题。
那是更深层次更复杂的问题了。
是吧？
很好，对，你说的很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简单说，孔子看到了颜回抓米团送进嘴里，这只能说是一个事情，甚至就是这个层面都不一定就是事实。孔子是不是眼花了呢？他是不是看到的是幻象呢？好，我们暂不讨论。第二个，他认为颜回在偷吃，这其实是孔子他自己的心理内心的判断了。
对，他已经加判断了。
好，那么第三一个，颜回自己说了这句话，说这饭不干净怎么怎么着。好，颜回说了这句话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说颜回说的这个话就一定是真的，是不是他找的借口呢？ 是不是？
哇，你这样子越说，我就发现事实离真相之间的距离是相当相当的远啊。
嗯，相当很复杂。
我再补充一个，
中间有、
我再补充一个。
好，
我们大多数的信息是来自于这个，比如说别人转述的啊，或者是新闻报道，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假设我举个例子，就是刚才那个孔子和颜回的故事啊。那个假设那个孔子还有另外一个学生，那孔子看到了颜回在那个抓饭团放到嘴里，然后呢他产生了一个判断，颜回在偷吃，然后他再把他所看到的和他的结论再告诉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好，那么他在告诉他的时候他可以像刚才那个文士一样那么比较冷静的客观的描述这个过程。好，他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这个情绪化的手势表情啊，然后比如说痛心疾首啊，然后这样的一种语气来告诉他的学生。那么他的学生在获得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过程当中，那么他所获得的这种信息应该比颜回仅仅是去抓饭团放进嘴里更丰富，比这样的一个信息更丰富，是因为孔子他在传递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他加入了刚才你提到的很多符号情绪的啊，他一定通过自己的面部表情，通过自己的语气，自己的这个语速啊，或者采用的词语，他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编码。他在编这个码的时候，他已经带上了个人的认知，或者是说他已经带上了自己的判断，或者是说他可能已经有偏见，他在传递给另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就从事实到传递给第三者的时候，这中间经历了好多过程。当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我们听到别人来转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那其实已经中间加入了很多加工的程序。
嗯，我觉得非常好。你们这样子就是抽丝剥茧的把一件事情慢慢的给我们展开哈，哎，真的挺有意思。就是让我们要特别是针对，因为我们这个话题主要是针对我们怎么样去辨别有一些信息，对吧？所以这也给了我们一点基础吧，就是我们要小心落在我们耳朵和眼睛里面的这个信息里面有没有夹杂着变形，有没有夹杂着情绪，有没有夹杂着这个传递者他自己的观点。
所以作为新闻的专业主义来讲的话，他一定是强调这个事实和评论分开的，他一定强调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要呈现不同的观点，呈现多元的意见，然后我们可能才能够还原到事实当中。这是指的新闻专业主义。很多人不知道，新闻如果一旦是宣传的话，我们不能分清楚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事实离真相有多远的距离。那么我们这儿接着那个孔子看到颜回的那个行为，那么又引出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我们看到的就是事实吗？当然要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先说一下，真相有三个来源。我们说第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相信的是上帝的启示。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亲身的探索。亲身的探索包括就是眼睛看耳朵听，对不对？然后第三一个就是让别人告诉我们，转述，写文章给我们，包括新闻报道，包括历史。好，那我们我就先说一下我在这方面查的资料，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相信我们的眼睛吗？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吗？其实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人的眼睛虽然按照这个科学研究的说法是世界上最精密的照相机，但是我们仍然常常犯错误。我们其实只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就可见光只有据说是非常这个狭窄的电磁波段。像什么猫头鹰啊，像其他什么青蛙蛇啊金鱼，他们看的跟人看的都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眼中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然后还有什么呢？整个世界有暗物质，也就是我们其实能够被我们看见的物质都只有 4%， 据说是有 96%， 其实我们都是不知道的，都看不到，包括暗能量啊这些。所以就是说还有很多我们肉体无法感知的世界，包括我们这个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我们肯定看不到也感知不到，是吧？所以
微病毒是看不到的，
对，微观世界，微生物世界，这些真的是只有上帝才知道。所以我说我们真的看到的世界未必是真实的。柏拉图有一个洞穴理论嘛，我这个可以请虫虫来讲一讲。
对对对，这个柏拉图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理论，就叫洞穴理论。它的意思是假设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然后有微弱的这个光线呢从通道里照过来，那有一些囚徒他们就在这个洞穴里，他们的头颈和他们的脚腿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他们面向的是洞穴的后壁，就他们对着墙，那么在他们背后的上方就燃烧着一个火，有一堆火啊。那么在这个这堆火和这群囚徒之间呢有一条路啊，同时呢有一堵墙，那么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一些别的人。好，那么这些人呢就拿着各种各样的假人或者假兽，把他们高举过墙，让他们做出动作，就有一点像我们那个皮影那样的表演啊。那么这些囚徒呢，因为他们不能转头，他们被捆绑起来，他只能通过他面对的那个洞壁上，后面不是有火光吗？火光在这个洞壁上反馈回来的反射的影像，来认识他后面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通常会把这种影像当作是真实的世界。
很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的世界太有限了，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未必是真实。
那这样子说对，那这样子说来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既然我们看见的不是真实的，我们有限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或者也没办法找到真相了呢？
这个就陷入
了
虚无主义了。
对，
但是因为我作为听众的话，我顺着你的那个来想，那今天看到的也不真实，那对于今天我们要讲的关于分辨信息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对这个真相问题，当细细一探究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好像是一身冷汗。我的天哪，我们生活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究竟谁来告诉我们真相？所以就回到我们原初的出发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所以我真的是相信只有上帝才能给我们真相。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价值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探索真相，不探究真相，但是上帝又给了我们启示，普遍启示，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接近真相。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对，就是说真相在理论上实际上等于说完美，或者说完美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会发现人类会去追求完美，去追求真相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但是呢我们会尽量去贴近，而且呢在过程里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修正去修正，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需要有一个价值观，
一个稳定的价值前提在前面。
对，你心中要有我们说心中要有那位最高的，有一个标准在那儿，你才能够不走偏不走错。
否则的话，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世界当成绝对的和真实的话，那那个世界就一定是世界大战嘛，对吧？
对，现在这就是我们看到社会分裂的这个原因了。Helen, 你刚才所提到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理解为就是绝对真实的世界，就会发生世界大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尤其是新冠肺炎以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分裂的来源。
好，最后我们说到孔子听到颜回自我讲述，这就是耳听为实，所谓的耳听为实。那我们耳朵听到的就真的是真实的吗？你看，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我们家孩子，还包括其他有一些有耳鸣， 耳鸣的人他是对一些就是我们平时听不到的声音他很敏感，是吧？有些小孩子他可以听18000以上，12000赫兹，而我们平常就最多只能听8000赫兹以下。我这是从这个物理上来解释，是吧？蝙蝠它能够听超声波，人是永远听不到的，是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海伦提到的，你听到别人说的东西，那是别人用语言在描述这个世界。好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语言只能描述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不可言说的存在太多了。语言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语言是能不能够绝对精确的表达世界和我们自身呢？这个语言学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精确性起义于模糊太多了。
嗯。
第三一个层面，两个人之间能够像天使一样无障碍的交流吗？
嗯。
永远不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哪一位这个哲人讲的哈。什么东西也不能保证意义可以跨越两个脑袋而成功迁移。这个话很有意思啊，所以就是你说我们能够这个相信我们亲耳听到的东西吗？对不对？而且还有我们常常言不由衷或者言心相悖，也就是说谁能保证颜回没有撒谎？我们能不能保证颜回一定没有撒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是吧？就是这个心理学上有很多理论，特别是有一个潜意识理论，说话的人本身对自己的内心并不一定完全了解。还有一个叫人格面具理论，其实人都是要戴上个面具，其实说很多违心的话，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嗯。
哦，还有什么从众理论、行为情境理论，他说的是就是当这个一个人在群体当中，他迫于群体的压力，他也会做一些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
嗯。
哦，就像我们喊口号。好，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啊。所以我说我们这个耳朵听到的也不一定可以相信。
那我觉得文士哈是从一个大的前提在给我们提醒，就是不管是我们所说的是眼见为实还是耳听为虚还是耳听为实，其实我们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这样来理解，一个信息的生产者，我们把新闻记者也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哈。信息的生产者他不是一个信息的搬运工，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嘛，那个我们有框架嘛，也就是说记者本身他对他获取的信息来进行生产的时候，那么他会经历几个过程哈。我们以刚才那个颜回的那个故事，我们把它也挪用到这里来。那个 Helen， 你现在是一个被受访的对象，我是记者，然后文士呢是这个我们的读者哈。那我现在来采访你，那么你其实对所看到的事情本身你是有自己的，你看见了，但是你转述给我的时候其实你会带上个人的理解在里面，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
对
不对哈。好，那么当我作为这个记者，我从你那个地方获得了这个新闻的来源，我又从其他地方获得了新闻来源，好，我再把它生产成新闻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我这个记者的个人能力，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去认知判断那个发生的这个事件啊？我虽然我是想客观的去记录它，但是我们知道客观的记录总是会受到那个你的这个认识能力的影响，你的表达能力的影响，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他的个人能力啊，他的认知水平。第二个，他会受到同行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我把这个新闻的生产作为一个职业的时候啊，我和其他的媒体同时到了现场，我们都在采访，然后我们都要制作成一条新闻，我们都知道它很有新闻价值，这个时候我会揣测我的同行会怎么去做，那么我和他是相同还是不同，这中间是有差别的。如果我设想的我的同行是一个比我更高水平的一个媒体，那么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会受到这个我所在的媒体对我的规制，我的这个规制就包含了对我的评价，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力图使我的采访更接近于比我更好的那个媒体啊，因为媒体之间是会做比较的嘛，所以我会想，诶，我的同行他们会做什么，
对对对，
我会让我的这个更趋向于更好的，我不会跟比我更差的媒体比较，
或者是说我会选取独家，这个就是可能这个事实，他会想到别人都会这样来报道，那我为了独家我就会选择独特的视角啊，这个是做新闻里面它会受到一种规制，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把它称为在这个新闻生产的制度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是这个新闻生产本身它还会有一个我们称为编辑部文化。编辑部文化就是我提倡什么，我是鼓励你去寻找真相还是我是鼓励你听话，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哎，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同样一个新闻哈，我们看比如说以新冠为例，我们看到的财新它的报道它可能就和其他的媒体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新闻生产的文化不同，他们所给予的这个媒体的价值观会略有差异，这就导致它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同样到达现场，那么我们同样做的报道，最后其实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描述的就是一个新闻生产的过程。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就是确实，比如说你这家媒体如果用了什么惊爆某某某事，那我肯定就要为了博眼球，你都用惊爆了，我肯定就用更耸人听闻的突发什么什么，或者是爆料什么什么。
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称为标题党的问题了。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吸引眼球，我为什么要吸引眼球，我吸引眼球的动机是什么，是我为了赚取更多的流量啊，我让我有更多的经济价值，还是我的这个新闻的职业它告诉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家，所以我在标题里呈现的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实，还是我吸引流量。
对，可是今天在这样子一个就是人人都能做自媒体的时代，特别是这些真正的深度报道，因为要花时间嘛，没有人愿意等着看，所以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党啊，或者是更加抓眼球的这种价值趋向性呢，其实会有更多的流量，这也是
资本驱动，
使得今天啊谣言满天飞，或者是真假新闻满天飞，使我们辨别不清楚，就是原因之一吧。好的，那我们两位嘉宾呢，从他们自己的这些专业的角度，又带领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到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听、我们的看。那更多的分享呢，我们期待在下一期再跟大家继续。那谢谢两位，我们下期见，再见，
再见，
再见。He giveth power through the mouth.